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婚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福音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婚礼之后周日版，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周日版的婚礼之后，有我们的来宾明音在这里。明音你好。
佳丽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
那朋友们，婚礼之后周日版的时候呢，就由我和明音呢在这儿跟大家谈谈关于教养孩子的一些喜怒哀乐和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
对
吧？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怎么样尊重孩子的理想和追求。
哇，
这个课题好像很大哈，很严重的样子。因为我想呢，在很多家里面，爸爸妈妈很注重孩子的健康啦，孩子的教育啊，成长了，反而呢，我们不会说愿意倾听孩子们说他们的理想。
对，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笑他们哈，觉得那么幼稚。其实我们的这种不很认真的态度是伤到孩子的哦。
对，我两个女儿才5岁，
嗯，
但是过去一年已经有听到他们说他们的理想，他要当什么。最初我们都好像听一听笑一笑，因为我们都有经验，自己小时候的理想跟长大以后中间变得很多，所以我们很自然就觉得哈哈哈笑。怎知道我女儿说，妈妈，我是真的要当这个。
很认真的哦。
对，他就是你不要笑。那我觉得好，我们也要学习，就是尊重他们所说他们的理想，不要当着笑话。
对呀，你看他们都会说我是认真的。到我女儿大一些了，就高中生的时候，有的时候她也会做梦啊，说她的理想做什么的时候，我也是比较不认真的态度的时候她马上就会很反感，她就说我不跟你说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孩子们呢，他们有的时候很愿意把他们自己的理想，他们想要追求的事情呢跟爸爸妈妈分享。如果爸爸妈妈不是很好的倾听的话呢，就会截断了这个沟通的渠道。
对，可能爸爸妈妈会也有对孩子有一些理想的
期望。对，
所以呢有时候听到他们所说的跟自己所想的不一样的话，就会笑笑觉得你再大一点可能你的想法会改变。
是，
但是我觉得追求理想其实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如果孩子从小他会有一个追求理想的这个想法的话，那代表他人生有目标。那 就是很正面很好的去追求的话，为什么做父母的不去鼓励呢？嗯，
但是你要知道哈，有的时候爸爸妈妈自己为孩子设想的一些个东西哈，跟孩子的兴趣和喜好呢是不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中年人到他们的事业成功了，生活安定了，
嗯，
他做些什么？
他跑去辞职，然后去重做他以前小时候想当的一些职业或
者工作。是的，是的，有很多人真的是到他自己的生活安定下来之后呢，他真的是放下他的工作，然后呢他倒回到以前的那个理想里面去，再去做回他自己小时候很梦想做的工作。
可见的这个理想不是说说而已，是
真的是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去年有一个新闻在香港，嗯，就是说有一个年轻人他读完大学以后，
嗯，
他是高材生呢，
嗯，
然后他就去当一个公共汽车的司机。
对，我记得这个新闻。当时我们的社会也有一些回响哦。
对啊，那当时候其实他刚好是在我妹夫所教的学校里面读书
哦，
他是高材生，
嗯，
那我很欣赏我妹夫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跟我们家人所分享的一个看法，
嗯，
就是说，嗯，其实公共汽车司机是一个很正当的职业，
对，
在社会上也是很需要这一种工作来帮忙我们。
是
你想想看，一天有多少人要坐公共汽车？
对，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接受他去当一个这样的职业呢？
对呀，对呀。
嗯，所以我想可能是因为当时候很多人的回应就是说，你爸爸妈妈用了这么多钱去栽培你，
嗯，
你不是应该用你得到的学位去当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
嗯，
而不是当一个司机吗？
真的，这个我们现在的社会真的是很现实啊。
嗯，
其实你想一想，一个司机他也需要很好的这个知识来支持他，
嗯，
对不对？司机也是一种技术，
对，
是不是？而且他的手上控制了这么多人的生命安全，
对，
是不是？所以这个他的知识了，他的情绪管理的能力了，
嗯，
谁说不需要一些教育，不需要一些知识的，对吧？
也是需要，是很认真的去工作，因为你在路上有这么多车，那个
判断
这么窄，
嗯，
你怎么样可以平安的把你的乘客送到他们要到的地方，
嗯，
这都是要很认真的去当的工作。
你说这个新闻呢，我记得我也看了，
嗯，
当时呢我就是看这个新闻里面呢，他有讲到他很幸运的，他的爸爸妈妈很理解他，
对，
允许他不去求职那种高薪厚职，对不对？爸爸妈妈同意他去做这个司机。
嗯，
那我就想到，我从一个母亲的这个视角来看哈，
嗯，
当然了，我们做父母的的确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很安定，
嗯，
比较富裕一点嘛，让他，是不是，
嗯，
可是呢我们常常的就是把焦点放在这方面，而忽视了孩子的快乐。
对，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这个男生也分享了，就是说他很感恩他的父母，
嗯，
很理解，
对，
容让他去当这样的职业，
嗯，
没有强迫他一定要当那个很高薪水的职业。
对，
他妈妈在访问中也是很支持他儿子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也是对我们当父母来说一个很好的提醒。
是的，我想呢在我们东方人的社会，尤其是亚洲人的社会，有很多虎妈，是不是？这些个母亲呢真的是从孩子一出生呢就为孩子安排了一条要学习，要出色，要将来要有一个很好的学位的这样的一条路，对不对？
嗯，
这个虎妈在外国呢也备受争论，是不是？那但是呢我就想到，因为中国人呢，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竞争真的是很大，
嗯，
然后一代人比一代人的期望更高，
嗯，
是吧？因为我想几十年前中国有很多农民，
嗯，
农民可以温饱， 就已经很开心了，对不对？
嗯，
看天过活的他们是，可是呢，知识的普及，然后城市化、都市化、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
嗯、
然后每个人呢都会觉得啊，我的孩子应该过更好一点的生活。
嗯、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当时候好像大家的想法就是。哦，孩子如果能够顺利的完成中学毕业、
嗯、
那已经是父母很安慰了。
嗯，
那到我再大一点的时候，那个期待就是哦，如果孩子可以完成大学毕业那就好了、
嗯、
现在我听到是如果孩子可以完成硕士的学位呢，
对
就好。我担心是我的孩子将来他们那个时候是，如果孩子可以完成博士学位，那
对
那条路那变成很大的压力压在他们身上。
而且就是说，在职业的选择上面呢，父母有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过分的干预了。
嗯，
其实明明那个孩子他对医学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可能会害怕血啊怎么样，但是因为医生这个社会地位很高，收入也很好、
嗯、
所以很多人呢就是做医生做律师、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如果我们抹杀了孩子在他的这个幼小的心灵里面的他的一些理想的话呢、
嗯、
其实也是蛮残忍的。
我要坦白承认，就是自己当了母亲以后呢、嗯、原来真的有一些想法会存在心里面。
嗯，
我两个女儿老大就说她要当护士。
嗯，当护士。
我听到的时候哎，突然会跑出一个想法，就说啊，为什么不会是想当医生呢？医生的薪水更高，地位更高、嗯、既然都是要面对病人的话、嗯、那好像当医生会有比较好比较稳定。
妈妈她只有5岁啊。
对，
她看到的可能是医生很可怕啊。
哎，他觉得医生也是，他也很喜欢医生、啊、但是他觉得他更喜欢当护士，可能是喜欢那个
温柔啊。
对，比较温柔啊。那当然我知道他才5岁，可能到他再大一点的话会换。
嗯，
但是呢我看他很在玩那个游戏的时候，他扮那个护士，帮我量体温啊、
嗯、
打针啊各样的事情，他很享受那个过程的时候、嗯、也提醒我，嗯，当我真的到他要选大学的科目的时候、
嗯、
我要提醒自己，我要让他去追求他自己希望当的工作、
oh, okay,
而不是我要硬硬的套在他身上。
嗯，
老二也很奇怪，他说我要当幼稚园的老师。我也会觉得哎呀，你不是会希望当中学老师吗？
对，大学老师对吧？
因为你都知道通常幼稚园老师的薪水也是比中学、
嗯、
大学老师低。
对，
那社会来看也觉得不用太高的学历就应该可以当、
嗯、
那当时当我承认就是真正去当一个幼稚园老师，其实他的爱心啊、
嗯、
忍耐这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但是你原来会当母亲以后，你就会真的希望你的孩子走一个地位更高的路。
是的。
那所以这个要提醒自己，就是说嗯，你要学习尊重孩子，要尊重他们，无论是现在还有他一路长大的时候，只要他们的理想是正面的，是好的，不是走不正当的路的话，我当母亲的要好好的学习怎么样去支持他们，鼓励他们。
哇，要鼓掌啊，真的是。因为做了母亲之后，你会才发现自己的心里面哈、
嗯、
有很多角落是我们平常比较少去碰触的，而这些角落呢、
嗯、
其实是需要我们修正的。
对，
对不对？
我记得有一位教育家有这样说过，他说如果一个人不能认可自己的存在，就不能在自己心灵里成为主宰者。
嗯，
那就不能在自己生活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也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很自豪地抬起头来走路
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不希望我的孩子好像刚才最后一句说在人生路上他抬不起头来，我想没有一个父母想看到这样
的情
况。
是的，你知道吗，对于一个孩子他将来的理想，他 能够达到他的理想，我相信在他的心里边的那种快乐呢，
嗯，
是没有办法可以代替的，那个快乐那种满足感。
嗯，
这就让我想到了圣经里面的一个章节，就是说到人心里面的喜乐的时候和忧愁的时候呢那种区别。那箴言十五章十三节说，心里喜乐面带笑容，
嗯，
然后心里忧愁灵被损伤。那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是快快乐乐的，
对
不对？所以能够按照他自己的兴趣爱好来从事他自己理想的职业，
嗯，
那肯定他就是天天面带笑容了。
所以父母的支持都是很重要的。
那还有呢，其实呢很多组织其实也一直在提倡啊这些个尊重孩子权益的这些个宪章。
嗯，
我看到有一个世界学前教育组织，
嗯，
学前教育组织应该就是你那个女儿的这个年纪了啊，
差不多。
他们说的这个童年宪章非常的棒，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这个宪章呢有三条。第一条，他说所有的孩子都不应该受成人的剥削，
嗯，
他们的心脑和身体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不可分隔。
嗯，
好了，还有一个呢，说到是所有的孩子都有权在安全并有激励性的环境里面游玩、成长和学习，不受伤害和烦恼。
嗯，
另外最后一条是说到所有的孩子都享有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来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从而使他们的头脑、身体和情感都得到健康的成长和发展。
哦，说得很好。
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大人要营造一个环境是让孩子的身心灵都可以发展，而不是要剥削他，
嗯，
甚至压制他的。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学前教育组织的这个宪章。
嗯，
那我想这个是应该多提倡的。
对，我觉得尊重孩子是现在我们当父母要学习的一个课题。
对，
我也看到有一个叫世界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公约，
嗯，
他提到我们要尊重孩子的生存权，
嗯，
发展权、受保护权以及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权利。
哦，这个真的讲的也很好，这个保护公约啊，
嗯，
他说要尊重孩子的生存权。那我们就想到啊，有的时候我们是把孩子生下来了啊，
嗯，
是，可是呢他的发展权好像在父母的手里，是不是？
对。
那么这个方面呢其实是大家应该啊再有更多的调整的。那么说到尊重孩子的生存权，我就想到有一些人啊在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去啊等于把孩子谋杀了，是不是？这也是我们基督徒非常不赞成的一个方式。
嗯，
对。
还有我们都知道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他们一些孩子尤其是女孩子，他们的权利是被剥夺的。
对，好像这里说的受保护权利。
嗯，
很多世界上有一些个国家的女孩子，
嗯，
他们没有受保护。
嗯，
还有他们的这个婚姻选择的权利，嗯，也在掌控在大人的手里。
对，
是吧？
还有他们甚至读书的权利，还是有一些地方他们是受限制的。
对，所以我们这里说他们的受保护权利以及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权利。
嗯，
就是说未成年的孩子他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权利。
所以都希望这样的公约可以更广泛的去让每一个国家的人都可以知道，还有是尊重我们的孩子，让他们都可以在一个很健康快乐的环境中成长。
所以是我想孩子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环境，一个社会，其实是在大人的操纵之下的，对不对？大人的操作之下，是不是？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更健康、更快乐，他的潜能更可以发展出来的话，我们真的是要营造一个更 公平的社会，而这个公平是对孩子公平。
嗯，其实呢，我们也要看看，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当父母的往往都很喜欢帮孩子设计那个理想。
是。
从他们读书开始，我们就会朝着会规划他们的理想呢，一步步去计划。
是。
甚至我们会像想到我们孩子念大学的时候，他应该修什么科目才会对他的前途会更好呢？
嗯，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有些父母不顾孩子的爱好和理想，强迫孩子要按自己设计的路去发展。
嗯，
如果呢孩子没有符合自己的意愿，可能就会对他在其他方面所做出来的成绩和努力都否定，
嗯，
甚至有一些会更严重，是打骂孩子。
是的，这个现象真的是有。
嗯，
那我自己在想，作为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呢，是无可厚非的。
嗯，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把孩子生下来，这个孩子不是为了要圆我们的梦的，
对，
是不是？
嗯，
我知道有很多人呢，回首看自己的之前的半生呢，会觉得有很多遗憾，
嗯，
啊！如果当时环境好一些，我就可以做医生了。如果是啊，我当时有这样的条件，我应该是成为什么什么了。
嗯，
自己生命中的遗憾呢，希望孩子呢来帮他补回来，
嗯。
那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纵然是你生下来的孩子，可是这个孩子的他的潜能还有他的这个爱好，肯定跟你也不是一样的，对不对？
嗯，
生硬硬的让孩子去圆你的梦，对他来说不公平，而且你就注定了让他的生活是不快乐的了。
我都听过有一些人说，那我小时候我也是父母安排，我不是有这个兴趣去当这个职业，
嗯，
他们也安排我了，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做？我觉得既然你会这样说，你就会表达出其实你不一定是这么喜欢当这个工作。
嗯，
你都会觉得哦，你的父母当时候没有跟尊重你的意愿。
是。
那现在你当父母的时候，可不可以就从你这一代开始就去学习尊重孩子他们的理想？
是。
那以后你的孩子也会尊重他们自己孩子的理想。
对，其实自己已经受过这个苦了，那何必再要把这个重担再加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呢？
嗯，
真的是挺矛盾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常常说尊重孩子，尊重孩子，什么叫做尊重孩子呢？
嗯，
我自己想一想，其实所谓的尊重孩子，就是应该尊重孩子的理想和他的追求。
嗯，
那我们做爸爸妈妈在这个培育孩子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征求孩子们的意见。
嗯，
那我们说尊重孩子的理想和追求，你知道了还不止，你还要更了解更理解他，为什么他要有这样子的理想呢？
嗯，
真正孩子的需要是什么，真正的孩子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想，我们的孩子不会说是只是为了好玩。
嗯，
那当然了，你的孩子这么小，他说做护士、做幼稚园老师的话，可能只是从一个表面上，他觉得，
嗯，
啊，这个我很喜欢。
嗯，
他喜欢护士的温柔、
嗯、
制服、帮人家、
嗯，
喜欢这个幼稚园老师的每天跟他们一起玩游戏，觉得老师好伟大，对不对？
嗯，对。
可是，但是如果在年纪大一点的孩子，他想要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说我想要做飞机师，或者是我想要去航海做海员，
嗯，
真的不要听过就算了，问一问他为什么想做这个呢？
嗯，
对不
对？
可能他们的答案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嗯，
但是你通过这样子的跟他一起探讨这个他的理想、他的追求，你可以更深刻的明白孩子心里面他的向往是什么，
他对，
是吧？
我觉得呢，还要注意，就是说，当我们开始要了解我们孩子的理想和他们要追求要什么的时候，
嗯，
我们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压力，还有提示
啊。
有时候呢，父母不是不尊重，他们也很认同孩子追求的理想，
嗯，
然后呢就会给他很多压力，可能带他们去学什么，去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理想， 或是呢给他们太多的提示，以致呢孩子就会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还有让孩子慢慢会容易放弃，因为觉得原来我做这个理想，父母都对我突然间可能要求很多，那其实我们应该在旁边一边看着一边去鼓励，而不是就变成主导他们去追求他们的理想。
是的，其实每一个理想它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真正的支持是应该建立在对孩子的充分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
嗯，
我们想呢，我们可以借着跟孩子一起探讨他的理想，那当我们的孩子跟爸爸妈妈表达他的爱好和理想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应该告诉孩子说，哇，你的理想不错，
嗯，
我愿意支持你，这个理想需要通过努力才能够实现的，
嗯，
我们试一试从现在开始努力一下好不好呢？我相信孩子看到父母这样子鼓励他的话，他会更郑重地思考他自己的人生。
对，这样子的话，就算他以后会有改变，但是至少他知道他所做的确定，当时他所追求的都是父母认同，父母以后就算他有改变的话也会继续的支持他往一个很好的方向去追求。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真的要一点点的去培养去扶持他们，就好像我们种一些植物的时候，
对，
我们也不可以一下子浇太多的水下去，我们每天每天都要用心的去栽培，那这样子的小苗才会有机会长成大树。
是的，这个比喻真的是太好了。
嗯，
那朋友们，那今天呢我和明音呢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的婚礼之后的周日版呢就到这时间差不多了。
嗯，
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很愿意把我的通信地址呢告诉大家，欢迎大家写信给我们。那您知道吗，收到一封听众的来信或者是一个留言，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莫大的鼓舞。那么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呢写信来跟我们谈谈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电台的一些感想啦，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内容有什么反馈都可以告诉我们。那今天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也愿意把圣经儿童故事的光碟要送给大家，同时呢还有一本呢是儿童启蒙版的圣经。那这些呢都是为孩子们预备的，那如果孩子们还没有能力写信来，或者是没有记下我们的通信地址的话呢，爸爸妈妈要帮帮忙了，您可以为您的孩子写信来向我们索取圣经故事的光碟，还有呢启蒙版的儿童圣经。电子信箱呢是佳丽，汉语拼音佳丽 @vohc.vohc.cn 就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